说，哎，色身有苦，念恶趣众生，而起大大悲心，我既调伏，亦当调伏一切众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但除其病而不除法，这个就是菩萨或菩萨度化众生的一个原则。我自己有苦，就念恶趣众生的起大悲，所以那度化众生的同时，他就我既调伏，亦当调伏一切众生，所以知道调伏是原理，才去调伏众生。所以知道众生生病之原理，才知道用种种因缘除其病。但除其病啊，但除其病而不除其法，为什么？他只是他自己跌倒，所以他从不困惑到他，所以他不困惑他，所以我除其法本身就有真命坏病，对吧？是因为法本不可得，那我只是因为众生颠倒才叫做病，实无病，所以我只要取其除其颠倒，我不需要除其病啊。为断病本而教导之，何谓病本？为有攀缘，从有攀缘则为病本，所以所有的病本是在这里，叫攀缘。那我们讲的就是课程烦恼。何所攀缘谓之三界啊？何所攀缘谓之三界？因何断攀缘以无所得啊？如何断攀缘以无所得？那何所攀缘就是我们攀什么？攀三界。所以什么叫出三界？就是观三界性不可得，叫做出三界。那如何断攀缘以无所得？若无所得，则无攀缘。何谓无所得？为离恶见。何谓恶见？为内见、外见是无所得。内见、外见，时内时外不可得啊。所以这里面啊，他谈到的也是我们之前所引的经典里面的不受不着这个为一切的各种烦恼之所生起处。是不是用这个来看的啊？所以说，这边讲说，我自师利，是为有情菩萨调伏其心。有情菩萨调什么心？调内见、外见，然后令其无所，令其无所。好，那这个会不会改变我们身体的病？因为我们大概因为我们是如果啦啊，如果你边修我修公关，你便让我病不会出来，保证你的病啊原原本本不增不减，不敢承担。你看我们经常修公关以便你去病，在修公关的时候还另举一个病相，就那个公关都讲。所以有一次我常提这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我们现在常有啊。那有一些居士啊，很热心的啊，为人家助念啊，那看到那个王者像啊，看起来哇脸相不好，他说啊相不行，继续念到好相为止。你看比我们还精进哦，那助念是念到好相才走的，等一下念好，要是我是王者好吧，好了，可以走了。外面都不走，我也难休息。所以我知道见个好像让你走，我也觉得你们好辛苦哦，对不对？啊，所以勉勉强强，写个好像可以的，可以的，啊，你们就走了。这样，第一个，我们以相来论，以相来论往生意，这个本身就不是往生。所以我就跟他讲，不能以这个想，你尽力。因为你用这个相来决定好不好，其实这个相本身就染污你的心。你应该真正的，所以我们说净土意知道的话，我们在念助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起这样的一个分别心？不该，要念念啊，以娑婆的，我讲的那个业力娑婆，当然是包括他的相啊，当包括他的相，我的业力啊。你总会留着对世间相的一个 认定以后让他求生净土，那不是相反吗？是，所以我说你们不需要这样的想法，这种想法都妨碍着你的助念的心，你就虔诚的念啊，他会不会起好相？若起好相，若不好相，不住着，这才是表示你对往生的道理之手啊。我说我们经常讲说，哎，有没有舍利子？有没有舍利子？所以逼得我们只好死前多吞几颗。铁蛋的话，就有钱的吞钻石，没钱的吞弹珠，不然怎么样杀不出来啊？是，所以现在舍利子很多，对不对？硬想把它换成舍利子，其实就是蛊啦。所以以前佛陀里面出家人不拜蛊，不拜舍利子。后来大圣为了显这个法住持世间，才特别许这个，否则蛊灵蛊是给居士拜，是这样子。因为他知道法不在此，所以舍利子会不会坏？舍利子会不会坏？当然会啊。如果舍利子不会就麻烦了，他一定要佛法就自打嘴巴。世间有一种种法都会坏，有一个法不坏，舍利子不会坏。那我们讲一切法空，一切法无常，你都会觉得一切法无常减一，因为那一个留着。所以我们为了要对三宝的崇敬，到最后变成不是以法崇敬，变成用感情，就是这个道理。对，所以就经常的人啊，因为又妄想心啊，编出很多佛教的东西啊，他有他的道理，但他的道理不是你讲成这样。哦，我有一次我去看牙齿，那个牙科医师到底是佛教的不是，他说他，我看他是佛教的，他说我没有必要银火牙银成这样嘛。其实我自己当然因为知识分子就会有一些反思，我说若佛在佛会反对啊，那么多颗牙齿你银得完吗？但是你爱我的牙齿，你不爱我的法，你爱我的牙齿，对不对？所以以前不是有讲说一个活佛吗？那连洗澡水都可以治病，所以就等着洗澡水，对不对？后来在美国有一位法师也是，他观他师父像活佛，他就等着他师父的洗澡水，他师父吓一跳，你在干什么？他说他用那个洗澡水，你看，这个跟佛法当初的精神都背离了，对。像这一份愚信啊，愚痴的信有没有作用？有。但如果以此为佛法的价值所在啊，佛教一定堕落。那我为什么要以佛有？我其实我也不能说反对的，因为我知道佛有所代表的不是，是以牙代表佛，大家归信佛，这样可以的。但如果每次都以此为重，其实是说不定到最后这个东西啊，某些阶段性方便利益是有作用的。但如果以此为重啊，其实是背离佛法的，因为佛法是要你觉，而不是依色法生信心。我们后头会谈见法见理，所以你要如何说？我知道他能起善心，但我也知道这样做下去，一直在做这种文章，绝对非佛本意，不是佛本意。所以你看啊，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为什么能做意义？做意义在于你曾经观病本在哪里，以后离众生除众生之病本，是。所以说，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讲，我们也不大容易就，所以我一直很鼓励啊，因为我真正病起来的时候，恐怕不容易管。那应该在平常的算连小病还能熬得起的小病里面呢，随管，因为这个才是真正让你安稳。否则你因为从世界里面做文章，你会寻求一个东西来作为你保证，你担不起来，你担不起来，你对于佛法的道理你安住不下来，你死的有怪物有恐怖，他会这样，有怪物有恐怖。所以怪在哪里？因为清净跟你讲无怪，是因为照见无蕴皆空，所以是一照见无蕴皆空才无怪无恐怖的。 你这一点没有的话，你要说你不恐怖，无有是处啊，我们都知道。所以你看我才讲说，真正到最后能笃定的人不过是相对稳定，不是真稳定。真稳定的必须是以法安住的了人，所以其实到现在看都还很少，是一样没有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都知道，先认定生死，再如何求生死，其实已经难了。当你已经对生死定位好的时候，好，已经认定执着生死，再想要远离生死，不容易，不容易。因为你所有要远离生死，都系在生死上，所有要远离生死的作为，其实都跟你的生死先连在一块，所以不容易。所以他说，这是有情菩萨调伏其心，未断老病死苦事。未断老病死苦是菩萨菩提。若不如是啊，以所修智为无啊。若不如是啊，以所修智为无慧力。如果你不是这样来看待的话，所有修智都没有慧力，都没有，都不是智慧，都不是有力的啊。所以因此我会讲说，我经常我们谈这个道理啊，我们谈这个道理其实。如果我们纯粹做文章的解释，我们不需要谈很多。但我们不容易申请一个具有在修行上有益的证件，就会在教学没用，就学学就会再多了很多知识，但那个道心进不来啊。好，那我现在讲的就是说，我们所有修学有益无益啊，在于你能不能知道，能不能恰当。或者说，第一个，你在所有人。我经常提就说，我就算我现在没做到，但我方向终于知道。那我有方向终于知道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我能觉得我现在走到哪里，我有没有上路，就会产生这个效果。因此啊，你比较不会在现实修行当中迷失，因为你已经知道修行关键不在，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你不会一直长期的一直迷失下去。一段时间哪天你再看到，哎，怎么跑到这里来？哎，这跟我研究想法不大一样，越走越远，你自己就知道，哎，你自己就知道啊。好，那就是说，彼有情菩萨勿应作思念，此我如我此病非真非有，众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观世，于诸众生起什么？若起爱见大悲，即因舍离。这就是又一个要引的，就是爱见大悲。你起爱见大悲的时候，你就要远离，因为你执着众生而令众生要离的。所以说，我们经常度众生是度成你的样子的众生，所以并没有真度众生。不过就是把众生重新组合成另外一个你认为这样叫做很乖的众生。其实都没有度上众生，因为你本身也执着众生，你执着这个众生和合的众生相为实质众生，然后你度成一个符合你心愿的众生，所以你其实没有度到多少众生，你就做善法而已。所以度众生的时候是应该是令众生远离这个众生的执着，是我所有教学的核心。那我在因为我本身教他这样，我自己也在度众生的时候起同样观察，所以这才叫度众生，否则没有就会起什么爱见大悲，精进舍离。所以则说，菩萨断除客人烦恼而起大悲，爱见悲者，则以生死有疲厌心。啊，疲厌心的，若能离此无有疲厌，在所生不为爱见之所护也。啊，这时候才能真大悲，否则的话一定会累。所以持这一定会累。为什么？有取嘛，有取有生有灭，就有得无得嘛。所以所有的这得失当中，会让你的悲心生极厌，啊，你会厌，你会厌离啊。所以这个，如果断除客尘而起大悲，爱见悲者，则一生是有疲厌，所以他不能长久修学。为什么？他起众生见，起众生见。所以起众生念，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学里面经常，我觉得啊，像这一段文啊，都很适合我们现在。 现在请菩萨到来，念念之在知是我，否则你会体验，你也有时候病，你也不知道病在哪里，你也不舒服，环境怎么样怎么样，你应该从这个思考，然后你在利益众生的时候知道什么才是利益众生的东西，在利益众生自己菩萨应该保持哪些原则，否则到没多久就是我前面讲的啊，冲锋陷阵，然后到时候断脚了，拿着拐杖滚回来。每个王花刚七十三烈士、七十四、七十五一个排上去，都让你吃。没有菩萨的善巧，没有菩萨的智慧，但有一个众生的勇猛，这样就非常不容易成就。好，他就若离，若能离此，无有疲厌啊。那个离什么？能离众生界，就是众生病亦非真亦非真非有。这个时候起才能度化这个啊。所以众生病，众生包括众生病的话，那都是由颠倒生，所以你必须要能理解这个。在所生不为爱见之所缚也，所生啊无缚啊，能为众生说法解惑啊，所生无缚啊，能为众生啊说法解惑，因为你必须要能无缚才为众生解惑，所以因此我们后来有些想法，有些人啊急着要，这种讲法有时候有很不好说。我们想说啊，我们赶快要弘法利生，你也要弘法利生，我要利弘法利生，结果我们一大堆蒙古大夫，结果到最后反而是跟殡葬业者建交合作，那肚子都跑到那边去了啊。其实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后来有一个心情，就是说我们很知道自己有一套解脱方法，其实不一定对的啊，不一定对，但结得如是妄想，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对法的务实的心，知道什么，我自己本身无缚，至少在这里无缚，所以我就说这个真正能让你处理的方法，这时候你讲话就很笃定。但怕的是什么，你做跟修不太一样，你自己都心虚，所以我经常会看到说讲一个东西讲过去就会滑过去，那个滑过去表示不扎实啊，就像说这个字杯子字里面这种东西就顿住了，所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滑过去，那我讲解脱法的时候自己有点不踏实的感觉，为什么，那个你那个地方不熟，因为你在讲你家里的事，你不会这样子，你是你爸爸的谁，儿子啊，还有说那个你是去做底气很足，可是在讲一些怎么修叫他断烦恼可以啊，啊你有没有做过，没有，因为啊没做过，而且没有真正经验，所以这里面讲说所生无物能为众生说法解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所有解在哪，那为什么当我们在急着度化众生的时候，其实你要问他说，那你现在是不是有几分计呀，也就是说为了你起悲心度化众生的前一阶段，你必须要真正尊重众生，就是你应该好好的学计呀，所以这个学伎俩不是学文字学理论，而是学那一个真的能让你解脱出来的方法，这样的讲法，这个学习你就会很有趣了，就是说你学任何法就不会停留在那个表层的文字，你会觉得说那办怎么用，因为有一个习惯叫不管为事怎么办，哎，它的价值在哪，学中观讲完了以后你自己心该能不能解你的疑惑，你解了疑惑的时候就讲说，我告诉你其实法不是这样思考，是这样思考才不会直，才不会一直脑子在那打，你就讲得出来，这时候你就能为他解惑，你就不会说我理论有嘛，我注解读完弄完我以后我就用了另外一个语词再翻译一次，所以后面的书越读越多，没有一直有人写出来啊，那么多书读啊读不完，所以我就赶快，我就有时候跟学生赶快毕业，赶快毕业，不然后面书还会一直出来。你这本还没完，就印了好几本出来，你读不完哦，赶快，你要么就报复一下，多写几本让人家读。开玩笑的，你把那几页写，你就一直看不完，你老师不没有这个智慧。
光读别人写的写不完啊，不要看不完，你多写几本让你看。不然都是开玩笑的啊，不过就是说，我从这里看到的这个道理啊。啊，如我所说，若是有物能解彼物，无有是处，这是一个菩萨行者的一个核心的东西，所以他的务实性是从这里衍生的啊。所以当然我们菩萨道也讲说，自己为度啊而度众生是菩萨发心嘛啊。那这当然这里面在现实当中也有这种情形，但是鼓励他是要赞叹的是那个发心，但不是要你莽撞，他不是要你莽撞啊。若自无故能解彼故，实有是处，是故菩萨不应起故。啊，他就是这样。所以他这里讲说，其实真正悟的地方在哪里，这解的地方在哪里？那我为什么以这个境界？因为做悟应从哪里？从解悟来解。啊，悟哪里来？我解悟，所以才会做一些意义。那为什么在意义他能做一些意义？因为所有的悟住在哪里？本不可得住。因为他的病本在哪里？他的病本就是执着这一个身心相合合，他不应身着，他身着了。所以因此解悟也是从哪里？从这里解。所以功德是不是也从解悟里面衍生功德？而功德在何处？在本不可得处啊。所以这才会配合前面不意义和做意义的地方，才会叫这个情况产生啊。好，那这个来啊，你说。
在富和长的，
一样，
长那个长，
哎，
就是烦恼的时长。
对对，
就是在讲那个
一样。其实富的意思就是直取的意思了。哎，其实长是富跟长其实意思差不多。但我们一般来讲，那个禅是有点好像被动性禅，有点像被动性禅。所以我们讲不讲禅啊，其实有时候会比较感觉到我们被绑着。我本来不希望被绑着，所以讲禅跟不讲禅跟不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我是一个想自在的人，但我被禅被缚着啊。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不是谁缚着你，而是你不放的意思。所以转个更积极的意思，应该是无不要取，我们取才会缚，我们取了才惨，因为他没有东西绑你的，是从凡夫开始已经起执着的时候，才被烦恼所绑了。那其实本来他也没绑你。是你会取着，所以你不受不着，他你基本上是受跟着太长了，所以不受不着的时候不会这种问题。所以我们在讲长跟悟的时候，经常有时候会觉得上好像被一个客观的法所困，其实不是的，是你把那个执着放，他才不长。其实他们讲这个，好，那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的话。继续啊！好，这里面从另外一个角度啊，在二十四的地方啊，有谈到那个《楞伽经》。《楞伽经》不大容易理解，《楞伽经》有好几版本，可是翻译起来文字啊，其实看的有些地方不大容易理解。但《楞伽经》的道理也是非常深奥，而且有些地方的启发蛮大的啊。只是我们一般读不大容易。那楞伽经过那有提过，有讲过两次，讲不大容易啊。他的用词最觉得我问是不大容易啊。他的大慧菩萨白摩言：“世尊，色受贪欲及法有何距离啊？有何道理啊？距离就是一句一句的道理的意思啊。色受贪欲还有法，到底有什么道理？”佛告大慧：善哉善哉，如乃能为未来众生思维啊，知问如是句语，地经地经善思念之，当为如说啊。大慧白佛言：为然受教。佛告大慧：所谓贪者，若取若舍，注意哦，若取若舍，若处若位，气浊外尘，堕恶边界，这叫贪。 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谈佛法的时候，我们经常如果瑜伽师利在谈次第的时候，他讲极地是讲四种爱。那有人问，就是说那贪呢，那嗔呢，那痴呢，都包在里面，用词只是用爱啊。那个我们经常讲来讲说贪是什么，好像一个可爱性叫贪，对不对？其实这样的讲法是把你的理性肯定太大。我们当我们现在抉择可爱性不可爱性的这个贪，当然是贪，但其实我们最维系的贪是什么？是那个可取性的确认，叫做贪，就是这个东西我可以拿来用。包括我们讨厌人也是贪，我们讨厌人也是贪。因为你知道莫那斯有没有嗔？因为莫那斯没嗔，莫那斯因为他就是我爱，所以他最主要我在讲说真正的爱是谈到，就是说并不是说我要确认他可不可以，我们意识认知很清楚他可不可爱才叫做贪，不是抓了取了就贪了。所以你看啊，这个所有缘起里面啊，无名行色名色六入处受爱，没有恨呢，我不知道恨，就是爱取欲有生恼死，没有恨哦。为什么？都设在里面，这个烦恼都包在里面，因为都找到那种烦恼相东西。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说我们的贪在哪里，比如我们现在我们在上课啊，结果现在外面有打架，你会想这样先去看，同时怕又好奇，对，怕又好奇，这是什么？比你现在上课然后无聊，再怎么样他还是有趣多了，两个在那吵架啊，你接着在那里都会好奇，现在人家讲一些啊，外面的一些啊，那你就很好奇，你寻思国族，寻思建筑，寻思世间造人，这个其实你要讲说你明明觉得这个境是不好，可是在你的内心的懒惰性来讲，它是一个可让你满足你的贪心的啊。所以我们其实贪心里面带很多东西来讲是什么，唯一的更核心的贪就是你确认它然后取它，你这个贪是，尤其是如果把它谈到更彻底的时候，你真正的贪在哪里，在一个对法对我的确认。假如这个东西，刚刚我们讲的莫那，就是这个东西可以作为滋润我的执着的，这个法不管善恶不管好坏都是我所贪心。也就是说就像莫那里面来讲，就是说你作恶都无妨，你到地狱都无妨，但这个境可以被我所贪，贪什么？以证明我存在。这一点就是你的法可以证明我存在，所以这个就是我的可贪性。你我不是站在第六世的第一角度去说，啊，明明不爱你，怎么还会执着他？不是，那个是讲很粗的烦恼，讲细的烦恼是怎么样？只要他能填补我的需要，只要他能在我的那个画画里面加个色彩，不管这个画好不好画，就是这个话能让他景象圆满，让他的故事能成立，让他的主体性能呈现，这样就好了。所以后来我们在抉择法的时候，你看啊，在瑜伽在很多地方他谈到就六根律仪，谈到不取相不取随啊，就是我们平常在持戒要修定的，必须要以一切境里面不取相，然后不随好。不随他分好坏，这是持戒的根源，也是修定里面摄心的一个根源，根源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守是什么？守外欲而不守根源，结果到最后没有彻底清净。为什么？他反而很容易在境里面啊，比如说一个真正持戒的人，他说啊，你持戒好不好？他好，他不好，他不好。其实他没有守住根基，他以时不可得法里面起染着染净之心，所以其实他是染污的。那一旦染污里面，他这样的努力修学充其量只能天理。所以在宝积经才讲说，以法
空不能信受者为破戒，他谈的是这个，他谈到的是这样，所以核心的东西是以这个来建立起来，你来建。所以你要知道，当你有所取着，你看到，你看，如果你把这个道理站在一个很平稳、很坚、肯定的立场的时候，你的起心动念才观察得到。这是我之前谈到，如果你是由世间外相来论好坏的时候，你有时候会想，那到底对不对？因为它好像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就是说，有时候你会模糊你的标准。对，模糊你的标准，因为有时候是混在一块，因为你的标准是靠外在的，外在又很多因缘。但如果你站在一切处不爱走的时候，不管好坏有没有走，马上判断出来。对，因为所有的案例都错，所以那个对法的敏锐度就出来。好，敏锐度出来。不过我在这里先讲，就是说我们讲一切法不可做的时候，你当然这个敏锐度有，可是会产生一个，因为为了一切法不可做，所以不能分别，因为那个着在一个什么不可做，所以会产生模糊掉，所以一味的挡掉，一味的挡掉。所以有人来那个参禅啊，我觉得有一次有一个国外的禅师来，那就动不动倒一句，动不动倒一句，结果到最后有一个被他赞叹，一个居士被他赞叹，哇，非常有变心。可是其实他已经被骗了，因为他自己不知道，所以他被骗。为什么？那个居士很厉害，他就一切都不肯定，那对方就不知道了。那你讲是非是，你讲不是我不是会不是，对，我保持一个狡猾的态度，一切都不肯定。但这是一种，是吧？这其实就是一种愚痴啊，这里面在外道里面找对。但因为你自己不清楚，你在考对方的时候，经常动不动就是你的考试经常是题目上泄出去的，所以我知道是这样。在日本也有这样，因为他们在教育老师最好的时候要问答，就问答都是以前的题目，所以大家要准备好答案。在这已经没意义了，所以变成这个虚假的东西啊。所以真正的禅师他不会，他就是很自然，他不会轻易让你防备好妄想心，照做好，然后再去回答这些问题。这样的心是错，这样的心是错。所以之前有一个居士的，就是说，因为他师父经常喜欢跟他斗智节，他说有一次我在走路啊，师父突然叫我，他就道一句他就问我是不是怎么回答，我说以你这个样子怎么回答都错。你还问我怎么回答，你还是啊，见过一个禅师，那个很有趣啊，那个人很特别，他弟子跟我讲，他说你师在哪里，他说他不让我说，他就说他不能讲，因为他说他师父很怪，一个穿得很邋遢，他在外面，他说那个渡鬼的很厉害，那有时闹鬼屋啊，他师父就请他去，他师父就进到那个地方，也没做什么事，就坐在一起啊，是这种讲的，好走，然后那就解决了，有没有送进去？说没有，就进去，就坐在地上，不在那边讲什么话，那不让人进去，然后就讲的，好，拍一走，走，那就 OK， 干净一路。有一次，那他这个弟子也是说闭眼啊，他是算命师。他上面是有一次那个算命协会也在讲，他有人在演讲，他说我们极乐世界啊，如果他根本讲，他对方他就写，他这个也算算一样，啊你跟我提改，你们世界没有，你们念佛没有，你这个有没有，啊你怎么其他你搞这个题，对吧，就是这样，因为他不是玩这一套，有一次啊我就讲过，他师父就跟他讲，然后在他面前突破他道一句，你这得都得嘛，花六百。
禅师世界什么
有伴。
我没那个境界就没那个境界，我就老实一点，那不会玩。对，我觉得这就是修行人的直率，就是说我不会跟你玩这些。后来禅宗很多末流的就在玩这些，我觉得这个趋势可爱，我不要了，我怎样就要好的方向。对，我说这个实在好，不会就不会，不需要装，装完了是被逼我玩，就只有玩没有玩。听得好可爱，哎，所以说这个有些东西迷心即错，一直想的就错啊，哎，有时候谈谈两声，什么怪人都有，我碰到很多怪人。好，我们看到他这里讲说，若取若舍，若取若舍，若处啊。做位，位就是取着的意思，位着想位啊，我们讲它引究于啊品位啊，这就是安的啊。细着外层堕恶边界，所以呢外边界就是如取舍，有你看啊，我舍也贪呢，为什么？我执着舍就贪啊，我认为此境可为我定见，可作为我定见处，不就是？所以认知也贪，连舍也贪。为什么？你不是真舍，你是取舍边，执着舍这一点，所以依然贪。你注意哦，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法的实际意思，你才知道你的心要放哪里，哎，放哪里啊？好，哎，就是说，这叫做贪慧啊，哎，就是，就堕两分界啊。那护身苦病生老死啊，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诸患皆从爱起，都是爱起，都是简单就是取的、啊，就是以我们来讲这个取，就是以对回到一个地方，就是对法产生先认定才取嘛，所以这个爱里面有一个对法的无自性产生颠倒而认知为有。那就去，对，那一定是有这种颠倒性啊。师有习尽世论及世论者，我及诸佛说明为贪。你看他这里就讲说，我习尽世论及世论者，我及诸佛说明为贪。世论就是世间之见、世间判断、世间价值，等于世间的假安立法。这个法跟世间说持法者，这个就形成了贪。啊，为什么？因为常心修这样的道理啊，本来这个东西你不会执着，后来人家给你这个意义，就是说这个是有用，这个有用，乃至加上你的经验里面发现它的确有用，那这个有用其实是众业所成。像现在你看股票的知识很有趣嘛，当大家认为有意义的时候它就涨，如果只要大家认为它没意义的时候就跌，那其实就是那个股票它的意义在哪里？在众生的业力形成它的时候就起，所以不是有讲说，现在不是叫旧经济嘛？经济整个事件出现在哪里？若以佛来讲，经济学者都讲说笨蛋，不是经济学，是心理学，他们也知道，所以要度经，要现在的经济不是经济学能变的，是心理学。其实在佛法里面来讲，就是说你重新对让众生对这个产生意义的时候，价值就回复了，就是这样，此生彼就生，你让它产生意义的时候，所有的价值从这里生，所以人的价值本身它是无自性，所以现在的经济这样很好符合佛法呀，当然它是无自性，富贵来自于你内心的执取跟业力所成，它没有那个，当它散的时候它说没就没，因为它本来就没啊，所以说你赋予它意义的时候，它全部就升起来；你化解它没意义的时候，一下就跌。啊，所以我本来口袋放100块，明天去摸，明明是纸张的变硬币50，你没吃到，你没买到，什么都没买到，突然100变成50，不见了，价值就缩掉。因为它这样的价值是由重力所成，它不是真实质的。所 的钱不见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实质法。这个道理从佛法早就能谈清楚，可是经济学者啊、世间人啊，哇、哦，一直救救，那业力在此，你怎么救？是吧？啊，有的人也很辛苦啊，哎呦，我怎么损失了？其实你看啊，命好苦啊、哦，边喝咖啡，命好苦啊、哦。其实也没那么苦，日子照过，只是你感觉的东西不见了。它里面真的，其实上它也不过就是空空来，空空去啊。啊，真正受用的福报还没有损，他有的人就福报不够，所以他受用了那种无意义的烦恼。那有的人啊，没有就没有，有就有，还有的人就很笃定，因为福报稳，就算他好像实际损失，以实质福报没有到有。你要知道，有的人其实钱财已经损失了，你会觉得啊，你的损失那么多，他没动摇，因为他的福报稳到那，实际上那个本来就不是他执着的。所以他的起伏也不动摇他的心，他从来也没减少过，他这样过得很好，睡得很好，做得很好，他都没动摇，这是福报厚的人，对不对？那我现在啊提起路啊，福报差的就这样，啊，又这个涨涨涨跌跌跌跌涨涨跌跌，你的福报就涨涨跌跌的，好可怜啊！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老菩萨已经好命了，也到处旅游啊，到国外啊。直接的办啊，住在一个地方的，都已经出国在玩了啊，那些每次叫，哎呀，我们年轻的多好苦啊，讲的大家一直哭。我说，哎，你们讲八十年，啊，不是讲台湾之后，啊，那舅舅来接头，啊，讲公家在搞，就是太难了啊，改变不了，因为那个烦恼是有自己健康出生起来啊，哎。所以有时候你了解佛法，你会看到众生啊，好有趣的很啊，哎，他自己要硬到硬到啊，所以啊，其实想一想啊，如果这个看得清楚，看自己也觉得很可笑，不是吗？啊，因此我作为一个修道人，慢慢了解说，从自己的心念慢慢会清楚，啊，自己的修行就会一直浮现出来，因为啊，原来好笑，很有意思。那五四忙忙到现在，现在应该往哪里才是用功夫？好，我们来看这个。对，是民摄受贪欲啊，不摄受法啊，就因为他不摄受法啊，法义啊，大会云摄受法为善觉之自心限量。好、啊，你看自心限量，他讲到，那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谈的这个法界性一样啊。因为我就讲说这个地方，一般我很主张什么样的，就是你找一个经律论短的，你把它背起来，可是它不够，所以你以它为核心去懂很多东西，那这个东西会填补你这个架构。你如果读很多，但没有一个稳定的内涵，经常会零散。所以你可以背什么？你背一个戒律的东西，背得很熟。戒学，它不是戒本，戒学。再说定，比如说什么定，我想讲这个六门教授行经论那段的，但它够不够？它不够。但如果以它为骨架，可以把所有的定结汇在这个地方，你的定结就会有个完整性。那你的慧学，你可以找一本，像比如说这一本，或是大乘起信论，把它背起来，那所有的教理可以汇整到那个地方，所以你的思考比较不会零碎。所以我们会说，我们以这个为骨干，然后让其他的法来滋润它、填补它，那这个法的认知就会比较饱满充实。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谈的这个问题，刚才讲说善觉之自心限量，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菩提心、自信心啊，自信清净心、自心限量，才现出种种的法，见人无我及法无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上谛，离心意识，离心意识，知上上谛就是知什么？一切究竟善法，而不是落入世间的分别当中。能以有超越的智慧来看待这个什么？看待世间相。啊，就是说你应该知道这一切都自心限量啊，见到人无我法无我相。就有没有理想？没有理想，但在观一切相的时候，有一个什么无我相？没有一个 无我相不是一个相，而是我见一切法当体，没有我没有人，就在此相当中不见有我有人，叫做无我相。就在法不是别理，我一直讲了，不是别理，就在此缘起法相当中见不到我人，才叫做见到无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上谛，离心意啊，意识一切诸佛智慧灌顶啊，具足色受持无俱异啊，啊，这个是另外一个意思，我们这里就不多再谈，有机会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啊。这一切诸佛智慧灌顶，是从这里来谈灌顶。一切法啊，因为他讲说具足色受持无俱异啊，就是说等于是持无俱异啊。如果我们简单来讲说，一切法毕竟空啊。以一切法无啊无开发自在，是名为法啊，不为这其染着造作颠倒造作，所以以一切法无开发自在啊，不为去染着造作啊，所谓不堕啊，是吧？不堕一切见、一切虚伪、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恶变，这时候不堕这一个啊，大会多有外道啊，多有外道。诗人堕于二边，若长若断，归下会者，受无因论啊，受无因论则起常见外外因外啊，因缘会性啊，因缘会性则起断见啊，这个如果受无因论者则起常见啊外因坏。就是外因坏，就是他否定了因缘和合的因和作用性，所以他认为无因。无因就是说，本来因缘是和，他把那个因缘性给否定掉，所以变成无因论。好，就变成无因论。那如果因缘非性，则起断见。执着因缘没有因缘和合作用的话，就起断见啊。那。就无因论则起常见，那外因坏，我因啊，就是这样，应该是讲受无因论则起啊、哦。我们在讲说，它这里里面断句哦，我们再看讲一下，受无因论则起常见啊，外因坏，因缘会性啊，则起断见，无因论啊，无因论其实是怎么样？因为它就起常见，就是因为。如果不由因缘所起的啊，不由因缘所起的这个东西就不会坏啊，就不会坏。这个看这个断句哦，不要就起常见啊，外因坏啊，因缘为性则起断见啊，应该是这样看。那如果我们讲说起无因论，当然是破坏因啊，当然这个我们刚才讲也没错。但如果是无因的话，我们不是之前有讲常乐我净的时候有一个。注解有一个经典讲说，如果是诸世间法是因缘和合，因缘和合就无我，可是若不因缘和合就有我，这是为常，对。那这个是就法性空寂性说，可是外道是怎么样？外道认为没有因，那没有因就会产生常见，就是我见会出来啊。所以如果受无因论者，则会起常见；外因坏，因缘会性，则起断见。大会，我不见生住灭，故说名为法。大会，是名贪欲起法，如及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啊，我不见生住灭，不说明这叫法。啊，这应该是讲说这个法，应该就是佛，真实义的道理，真实义的意思。好，我们休息一下。